啊，不要开始了，因为我讲我的一个感悲机话讲不完，好，我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再次把以下时间交在手中，主，我们求你喂养我，用你的道解开了就有能力。主啊，让我们所信的不是神学而已，让我们所信的是那位救主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把它活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世界上的盐，世界上的光。主啊，借着这群软弱不配的基督徒，你的圣灵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就是因为你受苦主。主，我们真是再次在你面前再次谢谢你，因为你已经把那个蒙福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我们却不能真正的享受。主啊，借着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回来享受你自己，你给我们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提到了一个福气，这个福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那个福必须有什么？哎，你们很好，这样讲课就有意思了。就是一定要有神，没有神那个福气传承不下去，你把神拿开来呢就只剩下 D 而已。英文 good， 你把那个刚好就剪掉，就哦倒霉了，惨了惨了惨了，这个东西不能再下去了。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个事实，我们发现不是属灵的父母一定有属灵的孩子，不是每一个牧师的孩子都很好，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我知道。对，我常常给我孩子讲，也常我常常给我孩子给师母讲，说我是提着脑袋做牧师。他们说什么意思？假如孩子们你们修福的神就是爸爸辞职的那一天，你懂我意思吗？那怎么做呢？你做不下去了嘛？但 so far so good 了， so far so good 了。这么感谢主，我今天还做牧师哈，啊，所以还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传承不成功，我就把它做在圣经里面，我就做一个整理。我发现撒母耳太忙，忙到一个地步呢，他跟孩子之间没有办法真正教导他。你知道耶高芳牧师在这个故事上面曾经讲一个故事，我还很记得。他讲到说耶高芳辅导一个人，他的那个孩子呢，骑摩托车17岁骑摩托车撞死了。耶高芳牧师就辅导他，那么这个人就接受辅导就很高兴。可是有一天突然在讲话当中，他就跟牧师讲这种话，他说我今天好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梦见了我的孩子。哎呀，啊，我好高兴啊！讲完好高兴不久他就哭了，他说你不是好高兴梦见你的孩子来跟你讲话？他说牧师啊，你不晓得我昨天晚上跟他跟我讲的话比17年来讲的话还多。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我17年讲的那个话没有昨天一个晚上做的梦那么多。你看你怎么跟孩子之间这种差距，你怎么期望你的孩子会爱上帝，你的福气怎么会从你身上传承下去？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养孩子需要时间，我们知道种花要时间，养孩子也要时间。第二个我们发现呢，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松了，我们对孩子，我们是不是已经跟我们爱？现在孩子都生一个嘛，哈，所以说六个管一个，哇，那个出来那孩子是土霸王。那样的孩子呢，你会发现，我刚做一个例子，说是管教两个路线，一个叫做 restriction， 一个叫做 direct direction， 就是说你要对孩子管他，你要限制他说这是错的。但是一方面呢，你不能老是讲他是错的，你还要告诉他说什么是对的。那个教要管还要怎么样？要教啊、所以我先把一个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个事情，孩子跟环境有关系。对不起，我还没有时间翻成中文啊。他说一个在一个 criticism， 就是一点被批评的孩子呢，长大的孩子他就会去 condemn 别人，就是会去埋怨别人。 对不对？
嗯。
假如一个孩子常常被在家里的环境里面被你指责，被讲说一直批评他的孩子，他说他不那件事情，哦 ，he does too， 有没有？哦，他做什么？他做什么？啊，他会砍断别人，所以你看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你碰到一些孩子，你很头痛的。机器人 ，he's talking， 有没有？然后他在讲话，他在讲话，因为他你现在发现这个孩子，我们这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说这孩子在家里面一定常被父母怎么样管的批评的跟 criticize， 你好笨，你怎么这种 criticize 的人，那么孩子就有这样的反应出来。所以你以后教主日学，你回去好好观察你的孩子，你从右边的来看他左边的，然后这个孩子很会跟人家争，很会 condemn 人家，说指责人家，这孩子经常在家里面父母也经常 criticize 他，你清楚一下。那假如一个孩子他是很会跟他在你的主日学里面常常会打来打去，很容易拜神那孩子呢，事实上他的家里面环境是经常是很 hostile 的，就是说很敌意很深的，可能他兄弟很多、啊、可能他有五个兄弟，他刚好在这中间、嗯、他要吃一个蛋糕，这个要打那个要打hostile 就是那种敌意的环境，那么这孩子就学会怎么样，学会 fight，就学会打啊，学会一天到晚跟他争。所以你可以看见世界上有很多的孩子，他很容易就跟人家就吵起来了。孩子你发现他的环境，你去追寻他的家里的环境，很多的环境是很多 stepfather， 人家 stepfather 意思是说后父上，
嗯，
继父嗯，对，是吧，就是有这样一种状况的底下呢，他经常在很 hostile 情，就是很敌意的情况底下，他在外面他就要表现他的他的勇敢跟要 nothing， 他就很容易跟你吵。所以你发现环境跟孩子有很大关系。那这些是，那假如你发现一个小孩子看到什么都很害羞，一讲话就害羞，很多可能在家里面很多人 ridicule 他，就是说常常笑他，哎你好笨啊，好笨啊，所以他一动出来他就会不好意思。所以孩子跟环境之间有的 interaction。那么我就进一步讲过去，那假如他这个孩子他是经常做什么事情就很 feel guilty 哈、啊，你知道有个故事在教会里面传说的，那个有一个宗派，他有一个总监到这个地方的 local church 来做巡查，那就到儿童主日学里面去了，那给儿童主日学做一个考试嘛，对不对？他说好，你们都读圣经在这当下，他就问点问题，谁把耶利哥城推倒的？结果孩子答说 ：“Not me。”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说 ：“Not me， 不是我推倒的 ，Not me。”这是为什么呢？就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你把他常常你对你的孩子，你常常就取笑他啊，取笑我这个做牧师很难，因为我说你到孩子。跟一个家人在一起到底是探访啊，那么啊那你就发现这个父母的孩子来以后啊，我们这个好害羞，这个、好笨哦 ridiculous 嘛啊，你就发现那孩子就你知道他就会常常 guilt 的感觉。所以注意你对孩子的环境，然后你对一个假如一个孩子你对他很 tolerance， 他就学会 patience。 我现在开始讲积极了哈，表面你这个孩子是你对他很 tolerant， 就说他做错的事情，说哎 ，it's okay，it's okay， 你知道吗？他说 it's okay， 哦，因为那边 mistake， 你叫 tolerant 的话，他就会 patient， 他就学会比较，人家孩子做错事情，他就安安静静在那里看着他，因为怎么样，他父母没有这样对待他。那假如你的孩子经常鼓励他，他就 come with confidence， 有很多事是 over confidence。看主日学，很多中国孩子是 overconfidence 哈啊，因为他什么，他经常在给鼓励环境，对也鼓励，错也鼓励哈啊，就是他很多对，他就会 confidence。那假如一个孩子呢，他经常被 praise， 他就会 appreciate 东西。所以你看这个孩子哈，这些都是有经验写下的。那假如你对他很 fair， 他就学会什么叫 justice， 什么叫是公义。啊，你对他很多东西，你对他很 fair， 啊，这东西这样，他就会 justice。那假如你让他很有安全感，你父母不常吵架啊，他觉得哦，我的父母都没有离婚。你看我们有多少的在美国的孩子回来，看到父母有点不高兴，他会偷偷给问妈妈说：“妈咪 ，Are you guys going to divorce？” 他会问这个问题。那么因为为什么？因为他 feel insecure， 只要你给他很 secure 感觉，这孩子就很 faithful， 他就很对什么事情他很忠实，因为他很 secure。 那假如他能够，你很多事情他都得到 approval， 做什么事情说哎不这样不这样，这孩子呢他会喜欢自己， they will learn like themselves。 假如他有 acceptance 这个 friendship， 他就会 find the loving in the world。 所以你的孩子如今什么样子，其实它是反映出你的怎么样，它是你的成绩单。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跟孩子讲话他都不知道，他都会露出来的。他跑到教会给牧师讲 My daddy doesn't like you。 为什么呢？因为 你早上听完到下午就煮牧师肉嘛。你明白意思吗？或者早你下午去开完执事会回来，就回来就讲那个牧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就是哦，那当然孩子，你以为他玩 LEGO， 他全都听进去了，到下个礼拜他就给你露出来，所以你看他的，你看你家里有什么小鹦鹉，那个 spy 都在里面，你要注意一点嘛，小间谍都在里面，they say all the things you say，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说，其实孩子呢，他们会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所以他的环境决定他这个孩子是什么长相。所以你一个父母很重要一件事情，对孩子不要太松，但你也不要太紧，你要把一个好的环境，爱的环境把它给他。但是讲这个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爱的环境，一个对的属灵的环境，完全是建造在一个男人跟上帝关系对不对。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男人跟上帝的关系对，夫妻关系就开始对，夫妻关系对，儿女的关系就对，儿女的关系对的，教会的关系就对，教会关系对的，社会关系就对，社会关系对的，国家世界关系都对。这是一个连环的一个东西，连环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不能把它分开来说，哦，这个是他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事实上是我们跟上帝关系。哦，因为我是个丈夫，我是个男人，我很注重跟神的关系。假如我跟神关系不好，我也不希望师母会对我尊敬。可是对师母对我很尊敬，师母是 admire me， 真的是 admire。 他老是给儿子讲，你的爸爸是人家从世界各地来找寻他的意见的，你能不去问爸爸？你笨啊！你们听了这个太太这一讲，那个男人那种地位马上就怎么样？那种
膨胀，
那种满足感马上就出现了，他不敢变坏了，有点挺大的波荡，因为好不容易知道今天这个地位哈。How can this work? You don't fall. Are you getting better? Better. 所以这是一个，但是有个不成功例子，你以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但圣经说大卫是失败的。大卫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见证失败。大卫一生当中犯了几个大的错误，然后一个错误卷向另一个错误，对不对？他本来是很容易的，就人不能成功，人成功以后就开始面临很大的考验。我常常劝人家说，对一个人的考验叫做追击，注意听哈，追击，一个是 gold 钱，有没有？一个是 girl， 一个是 glory 就是追击。一个是你一个人发达以后，你马上面对考验的；一个就是你有钱了，你就开始会忘记上帝。所以圣经讲告诉我们说，他有箴言说，他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不富也不穷，恐怕我太有钱了我就忘记你，恐怕我穷了我就去偷窃，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话？所以最大的祝福就跟我们一样的，不富也不穷，也没有什么好夸的，也没有什么好偷的，所以这是个祝福哈。但是你会发现，所以你不要说那个够那个钱的部分，你不用要求太多。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有余有时就当知足。第二个呢 ，girl， 你看所罗门很有智慧，可是呢，他娶了1000个太太，对不对？然后就离弃了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然后他马上就跌了。那你看大卫合神心，神的心意，结果他太闲了， 诸王打仗的时候，他派约押去打，他就在家里睡觉，睡到日头平息，对在平台上走路，眼睛乱看，看到人家洗澡还不懂得非礼勿视，对不对？他就派个人说把他叫来，他叫什么名字去打听一下，打听一下以后又把他叫来同床，想要做一个一夜情，然后就装作嘴巴一抹说没有吃一样，哎，上帝就让他怀孕，然后事实就出来了。这就是，所以当他出来了以后，他接着犯一个罪，就是说想要把那个怀孕的孩子怎么样推给别人说是人家的孩子，把人家叫回来，就人家这个艺人不肯回家睡觉，发现这个东西一定要露出来的，再生第二季把他给杀了，就把他弄到前线，然后特对把他给杀掉了，就乌利亚事件就产生了。然后先知拿单就来责备他，你记得这整段的故事吗？然后这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时候就开始给他讲什么呢？他讲说刀剑不离你家，你的罪神赦免，刀剑不离你的家。所以你发现他的一生的遭遇，他所做的事情都得到了报应。他的长子暗奈就强奸他的妹子，他的第三个儿子亚大龙就追杀他，然后你看见他的整个光彩从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以后就一天一天往下走，就没有再回来过。他犯了再下的一个错误，就他的 glory， 你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下的后面的时候，他就想要去数点民数。请问民数可以不可以数？没有不能数，怎么有民数记呢？可以数，为什么他数会出问题？因为他数民数记数人数是为整编军队，是为了进迦南。民数记有两次的数，一个在第一章第二章，一个在二十六章，对不对？不知道哈。第一章数的是是从埃及出来军队，二十六章数的是从那些埃及人都死去了准备进迦南的军队，是第二 second generation， 就有两次的数都没有问题，都是为了服侍主的数没有问题。但是你数的目的是看看怎么样我有多大的荣耀，那就出了问题。所以他就是荣耀，所以甚至他一个乌西亚王有没有？既然强盛就心高气傲，以后要到圣殿里面去连香，对不对？先那个祭司给他讲说这个连香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他伸手去责备，其实就长了麻风，有没有？圣经说他既然强盛就心高气傲，所以你要注意大卫的失败。是我们很多人失败，大卫的失败，因为他的见证怎么样？他的见证不好，所以他就失败了。他见证不好里面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多教会的弟兄的失败，那个失败也是很多不敢讲的牧师的失败，那个就是 pornography。 你们知道是 pornography 吗？英文讲的比较好，那中文就不好意思讲，对不对？他就是我中文穿一下，就是色情。你看现在电脑多容易，你只要一进去，对不对？进去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会讲什么话呢？我听说有这么见证，哎呦，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假装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跟一个小时不出来的。那各色东西现在在整个基督教界里面，很多在基督徒当中影响着基督徒里面的成长，时不时的我们不能讲。没有办法成长。你看一个牧师有跑到鬼到后面讲到的时候就大声不了了，你一边讲后面就怎么样，就魔鬼控告啊，给你 break 啊，很好听啊，很好听啊，你就讲不下去了。所以你看大卫这么一个属灵的人，他在信上面有失败。我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有个报道，他说全国的 pornography 的收入一年是13到16个 billion，不是 million， 也就是是三个主要电台的总收入加起来还要多。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佛神学院的院长 有一次换电脑的时候，一个 technician 来帮他换电脑，你知道很多的神学院长电脑是白痴嘛，对不对？只会用颜色什么，所以人家把换电脑，他就交代人家说这个 hard disk 要 copy 到一边去，就那个他那个 technician 说他怎么几个 gigabyte 弄那么久，都到底什么东西？打开看呢，色情照片，后来他就被辞职了。神学院长，我为什么提这个？因为这个今天在整个基督教的里面，包括基督徒的里面，深深影响了许多的弟兄。假如你这样子，你怎么去告诉你儿子不要做的？你不可能这样，不可能。所以大卫的失败是因为他的见证怎么样？见证不好。所罗门的失败又是什么呢？所罗门的失败因为太过奢华。圣经形容所罗门的日子是那个银子像石头这么多，他这个人建造圣殿只有建七年的样子，建造他的皇宫建十三年，就在这里了。他建造的时候，他很奢华，所以他养出来的孩子呢，这个罗伯安呢，就完全是一个纨绔子弟。他父亲死了，他的那个老臣告诉他说，你父亲在的时候是百姓纳税很多，所以呢你要给百姓减税。他就问他少年人，你给他教他说，你去给百姓讲，我爸爸用鞭子打你，我用蛇蝎的鞭子来打你，我比你就结果纳税人就离开他，说我们跟大卫教有什么关系呢？结果所罗门的国度就分成两个国度，一个北国是由耶罗波安所占领，南国从罗伯安来统治，就变成南北国。南北国是这样分的，因为它是奢侈的。那么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孩子，在美国的孩子呢，很多都比较接近罗伯安，对不对？那环境，你看我们奉献都舍不得，孩子用的我们全都舍得，你们同意吧？啊，你奉献是每个啊，每教会的奉献都这个很可怜。孩子要用的那是不可惜的。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也这样。牧师不是本来就穷，牧师其实以前收入蛮好的。所以我在今天在吃饭的时候讲说，你看我怎么会科学家变神棍呢？对不对？我以前是科学家嘛，后来变神棍，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说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我的孩子我都教他很多事情，我让孩子去 World Vision 领养孩子。一个月才20块钱嘛，让他去寄，让他去投，他就说哦，我20块钱可以养一个人孩子生活。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儿子跑来跟我讲说爸，我想要一个球鞋。我说球鞋 Max Sense 的球鞋坏了，去买吧。一路上都跟他爸，我很想那个 Nike 的哈，我做 Nike 一双100多块钱。我说真的啊，我说哦，那你要买 Nike？ 他说哦 ，That's because it's good。我说呀呀呀，我就跟他讲故事了。我讲说，哎，我们给那个 Sri Lanka 那个弟弟多少钱呢？他说 $20。说哦 ，$120。哦 ，he can survive six months。他就不讲话了。以后我们开，我们从 Princeton 一直开到那个 Quaker Bridge， 快要到的时候，他说 Daddy turn from here。我说没有，我说不 ，Sport Authority 在前面呢。他 turn here。我就转进去了。他就要turn去哪里呢？他去沃尔玛。后来他买了一个19.99的鞋子。你看，你要叫他，然后第二天他回来，很高兴跑回来，他说 ：“Today I found first with this shoes。”他说 ：“My beat the Nike。”所以你看，不是叫小孩子没有可能改变他，而是你要告诉他那个钱是什么用的，因为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赚钱，不知道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贫穷？因为他没有这样，他们生出来就养了金钥匙、金汤匙出来了，你们同意吗？所以那个所罗门的一个缺点，因为他怎么样？他太过于奢华。还有另外，我把庄最后讲到是最严重的，雅各的失败是什么？雅各的失败是因为他的顺服是一半的。你知道雅各的故事当中，神曾经跟他一个挑战，神跟他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保护他，跟神讲说，你若保护我，给我吃给我穿，路上保护我平安回到父家啊，我就以你做我的神，那我要跟你做个殿，对不对？你 静姐在伯特利，结果他在巴旦亚兰赚了钱，拿着一根拐杖过了江，回来之后已经成为好几对了。回来了以后，他回去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十四章，不是三十三章，可以不清楚。三十三章那里十八节，十八节，十八节就说，《创世纪》三十三章十八节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一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神说你回来的时候要回到哪里？回到伯特利。他回来哪里？他回来示剑。可是他也懂得示剑不好进，所以他住在哪里？住在示剑的东边。而且不但是住在示剑东边，他还懂得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以色列的神，他筑了一座坛。所以现在呢，对上帝也有个交代，对不对？我虽然没有回到伯特利，但是我回到哪里？我回到了迦南地了。而且呢，我虽然在示剑，我没有进入示剑哦，我是怎么样？我在示剑的东边。所以基督徒呢，有这个习惯，喜欢在灰色地带过生活。我们不喜欢全属基督，叫你回到伯特利，你不想回去；叫你在那坐一座坛，你说我也有这里有一座坛，我给为这个坛来祷告耶和华。结果你以为这样已经平安的，对上帝有交代的。三十四章就讲到了，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米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位的哈姆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所以他在那一天或是那一段时间，短期时间里面，他女儿就被强奸了。好，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遭遇了不好的事情，我们只问上帝为什么？上帝都问你说，你现在没有在伯特利，你现在在示剑了，因为我们是一半的顺服。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一半的顺服，我经常跟弟兄姊妹分享，你要做基督徒就好好做，不然就不做。你若是不冷不热，不热的话，神就说我要把你从我口中给你吐出去。这是我们今天很多问题。所以袁牧师在讲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这样这样这样，有没有？其实我讲的跟他完全的跟一样的道理，完全是一样的。我们是拜对的神，但是我们错拜神。你们这个当出来对象对的，但是我们的 treatment 是错的东西。神要我们全然属他，但是我们喜欢过一半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不断在受苦，我们在问说，为什么孩子教不好？为什么孩子教不好？因为你的标准跟世界上走，你在世界里面，你不是完全按照上帝的方式来走。你说公司是很难，我知道很难了，我也养过三个孩子。我女儿，讲我女儿的例子，我以前干这个教会，在你们当时的教会讲过，我女儿是学校田径队的队长，是跑短跑的，100公尺跑13秒多而已，女孩子不错了，算不是最强的，当然比上黑人算了啊。但是呢，在华人当中，会跑短跑是跑那个低栏的非常非常少，所以他就是，这你看他刚看那个照片，你看他是溜滑板的。他去上课是怎么样去的呢？他下了车，滑板一丢在地上，背包一背，咕咕咕就去上课去了。就他们是学校出名的几个溜滑板的女孩子之一嘛，运动成绩好得不得了。那么他在田径队的时候，他就会来跟我讲，他说他们要参加一个 county 的比赛，是礼拜天。我说为什么礼拜天？我说 Sunday is for God。他说但是我的 coach 跟我讲说这个礼拜天这个很重要的。我说你去告诉你 coach 讲说犹太人呢礼拜六跑，我礼拜天就跑。假如他能够叫犹太人礼拜六跑，那我们基督徒礼拜天就跑。哦 OK， 后来他回来说什么？说犹太人礼拜六是绝对不跑的，你打死他才不会跑。我说连基督徒怎么那么差，礼拜天可以跑不可能？你刚说礼拜天我打死我也不跑。后来作曲家讲说，那这样子的话以后呢就怎样怎样，我说那就算了嘛。后来也没有怎样，以后礼拜六他的扣取叫他跑，礼拜天扣取你知道他不能，他不会跑的，他就站住那个立场。那我觉得这是很难，但是你要敢全然死基督，那小孩子他就很清楚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三个孩子里面呢，我这个女儿是相当属于 very spiritual kids， 很可爱的一个孩子当然我有偏心，我同意了，因为我大儿子也到处讲道，所以但是我这女儿是，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传承不成功是因为这样原因你会传承不成功好，我现在赶快讲传承成功一个小时，赶快传承成功的是谁呢？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发现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讲说，万国要因你蒙福，但是二十二章十八节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也就是说，他的传承是怎么样？这属灵的棒子才有办法交接出来成功的。那说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成功呢？为什么其他那些不会成功呢？你就要注意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你要读亚伯拉罕的历史，圣经亚伯拉罕历史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七，是不是啊？你到抓住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哈，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有一个字，有个 phrase 把它分成了那个 phrase 叫做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出现两次吧一个对亚伯拉罕讲出现两，一个是在十五章的第一节就讲说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我们看一下好了哈，我们把这个特性讲出来，因为这很重要第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但是原文是这些事以后，耶和华在意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又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第四节说，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嗣。”于是引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前观看，数算众星，能数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一个这些事以后。OK， 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以后呢，我们再看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只能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里面讲的这些事以后，所以你把亚伯拉罕一生呢，把它分开两个，这些事以后一砍就变成两个，就变成三段，对不对？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神已经答应他说，在第十二章第七节吧，神就给他讲说，耶和华向亚伯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时候他七十五岁，对不对？七十五岁从哈兰怎么样再次被叫出来，那么上帝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讲完以后 就没有再讲话了。一直到了第十五章出现的时候，又来跟他讲一次话。亚伯兰，你假如我们把第十五章读一下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亚伯兰对上帝有点点埋怨，有没有？你那字里行间，你没有读出他的埋怨吗？哎，我既然没有儿子，对不对？承受我家业的，就是我就说，他说上帝啊，你不是答应我要给我儿子吗？怎么现在呢？我怎么连个蟑螂都没看见呢？对不对？他大概就这个意思嘛，就是我是帮他讲的啦。就是说你怎么就什么都没有？你说给我儿子，还要把这句赐给我的后裔，我连都已经几岁了，你还什么都没有给我？我想他的意思这样子。但是这些事以后，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才出现？为什么神这么多时间不出现呢？因为神在等待一个器皿成熟，能够给他孩子。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你不懂，我讲一下一个故事。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寇世远监督讲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个孩子十五岁的生日那一天，父亲跟他问他说：“哎，今年的生日你要什么礼物？”这孩子说了一句话，孩子说：“我要也没用，反正你不会给我的。”他父亲说：“我什么时候不给你东西呢？”他爸，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跟你要了一部脚踏车，你没有给我。他说：“真的吗？”他说：“是啊，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要一部那个表哥那个大的脚踏车？”你说：“好好，我给你。”就那母拿了另外的玩具。哦，爸爸就给他讲说：“哦，原来你为这个生气，你来。那爸你要做什么？那你来。”孩子去了。你知道以前台湾那个天花板上面都放东西的，你能明白这个？它是一个楼梯要架着，然后人爬上去，把什么搁在里面，然后就把它搬下来。父亲就给他讲说：“你抓着这个梯子，我上去拿点东西。”他说：“爸，你不要那么高。”他说：“你拿着。”他就拿着。这父亲就爬上去了，惊轰惊轰轰拿个脚踏车下来。他说：“你说的是不是这一步？”他爸，你买了？他说：“我当然买了。那时候不给我，我不能给你。那时候你七岁，我给你的话，不是你骑脚踏车，是脚踏车骑你。所以呢，我就等你现在长大十五岁可以了，这个脚踏车怎么样？现在给你了。”所以上帝不是失信，不是说他不成全他的应许，而是我们没有那种身量去承受上帝给的应许。所以你跟上帝求了很久，你没有得着，不是上帝不给你，是你还没有长大，不能给你。因为把你那东西给你，就是压倒你，不是你骑脚踏车，是脚踏车骑你。所以你想得福吗？赶快长大。上帝不失信的，上帝不失信。所以这个时间呢，神给他了。那为什么他这样长大了呢？因为这些事以后是哪些事？因为就在十二章到十五章当中显出了他的一个可以做个父母的一个品质。他这样的父母可以把他的那个属灵的事情传承给他下一代。你可以有孩子了，没有这个，你大概孩子生下来，因为神给你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万国蒙福，这条线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条线一断了就怎么样？整个计划要从头来一次，所以神就在等亚伯拉罕成熟，一等就等了许多的年。那到底他哪些部分是成熟的部分呢？第一个是讲他的顺服。你看这个人出来的时候七十五岁，上帝叫他移民，七十五岁移民很辛苦的，对不对？五十七岁移民已经很辛苦了，七十五岁移民还叫他说啊，出去，还离开你的本族父家出去呢。我们发现亚伯兰的特点呢，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一个人，神讲的他做了。所以顺服上帝，我等一下会讲更深的顺服，但是顺服上帝这事情是一个父亲或是一个父母他能够传承他的属灵的事情给孩子的一个特点。那顺服有时候是很难，我们会觉得顺服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顺服是救了你的命，没有顺服反而你会很惨。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个故事，讲到一个宣教士在南美做宣教士，南美那个宣教的地方很热很热，所以也没有什么电风扇什么，他正在很热的时候，他就在 就外面有个大个棚，他坐在棚的外面呢，在那里看书哈，啊，不能防止那个体他太热了，他外面他的儿子将呢啊就在那个树林里面跑，在树林里面跑，突然这孩子在玩的时候，父亲发出了一个声音，他将他回过头来看爸爸，父亲跟他讲说将趴下来，将听父亲的话就趴下来了，他说向我这边爬过来，将就赶快爬。就爬过来，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他就爬了。父亲看到一只巨兽，好，站起来跑过来，他就跑过来了。这样继续去跑到父亲旁边的时候，问父亲一句话 ：Why？ 父亲把他头一转，比那个树上的大蟒蛇，正要往下扑，他在玩啊，大蟒蛇看了哇，父亲没有机会跟他解释原因，只有发出命令，这样趴下来，他马上趴下来。赶快跑，他就跑；赶快跑，他就跑。假如跟我们一样，这样趴下来 ，why？ 哎，这不是我，我都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顺服不是最惨的事情。有时候你顺服结束了，你再来问为什么？不要说，我为什么要顺服？你问清楚，我才顺服，那个叫做不顺服。有时候你是先顺服，你就事后你发现，原来这里面有极大的祝福在里面。亚伯拉罕的特质，因为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顺服，这是他的特点。他离开他的本族父家，神说走他就走。希伯来书说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可在心中羡慕那更美的家乡。你记得希伯来书吗？有啦，有，我不能再看圣经了，相信我，有。他就离开更美家，所以他圣经就这样讲他。第二个呢？他的特点，你会发现亚伯拉罕有个特点，亚伯拉罕是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做一个动作，一定带个帐篷组一座坛，有没有？
对，
一个帐篷一座坛，一个帐篷一座坛，反正他从地方到处搭帐啊，什么伯特利的什么事件的到事件搭帐，伯特利搭到了希伯伦搭，到别是巴搭，反正他到处到个地方，无论在哪栖息，他一定会带个祭坛。这个叫做什么属灵的 GPS， 意思是什么意思？他到什么地方，他的帐篷是暂时的，但是他的祭坛是永远的。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三章吧。这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讲的一个其中的重点之一，你们要注意的听。你看第十三章第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且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与爱的中间，注意，就是从前支他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场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所以他每次到一个地方，一定是怎么样，搭个帐篷，然后怎么样，筑一座坛。我请问。帐篷，你走的时候帐篷一拆回来的时候，帐篷有没有痕迹？没有痕迹，就几个钉子的洞，风沙。但是祭坛会在，对不对？祭坛会在，所以注意这件事情。今天的孩子为什么没有办法传承？因为今天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没有家庭祭坛。我再讲一次，因为你没有家庭祭坛。所以孩子容易迷失。那你说他家庭祭坛是怎么回事情呢？家庭祭坛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教你们怎么做好不好？你知道我的特点就是我想讲实际的东西。家庭祭坛这样子，每天晚上八点钟，为什么是八点钟？因为八点钟电视最好看。所以呢，八点钟妈妈就喊了 Bible time， 就是因为每个孩子给一本圣经，拿着他们圣经，你会发现孩子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做过，我孩子小的时候到了 teenager 以上，到大学以上几乎不可能做了。就前面这段时间你要赶快做，你的小孩子就抱着圣经就下来，砰砰砰跑到这个位置里面等着，爸爸是大祭司就下来了，就下来呢我们现在开始读箴言第一章就把箴言第一章打开来我们现在请呢哥哥念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这个弟弟呢念第几节到第几节，然后就把箴言第一章就给念完了。就你讲那一章的圣经，你就把它念完了。他们 他们你就大家就念，就念过去了。念完以后，第二个阶段讲什么呢？你最喜欢哪一节圣经？他们都乱讲，没有关系了哈。他学校都讲说 ，I like the verse 3 because whatever。他讲完说，哦，你喜欢这一节，好 ，let's memorize that。我们来背啦，啊，我们就开始背圣经。我们还没有看懂，人家背完了。人家他背圣经好快啊，叽哇叽哇就背完了。所以他一天就背了，我们家三个孩子就背三节圣经，我还没有看懂呢，大家就背完了，那都是用英文圣经嘛，啊，然后再来第三个阶段叫做祷告时间，祷告时间注意一个秘诀，从小的先祷告起，因为他最没有耐心，你这样等到最后他就开始闹了，他祷告完了是安静了，对，我记得说说他祷告起。那个妹妹就开始祷告了，耶稣谢谢你让我们 get to the Bible time， 耶稣求你保守我们可以去 Disney World， OK fine， whatever， 他祷告都可以，最后也去了啦，几年以后也去了，姐姐就开始老二就祷告，耶稣你帮助我，因为将今天推我 ，I fight with him。I'm sorry, but he's bad. OK， 他也祷告了。那老大就告诉你说，明天我的那个 pre-calculus 有个 exam， 求你给我 wisdom。哦，我才明白这么严重的事情，现在都才讲啊。女孩子回家的时候，你问他，他是说 good， 但是哦 ，very good， 什么都告诉你，还就是 top secret， 什么都告诉你，祷告的时候什么都讲出来。然后他一祷告就弄这样一弄完，祷告结束，你的这个 family time 就是家庭祭坛就结束了，前后只花掉15分钟的时间 ，15 minutes。我再讲一件事情，假如你15分钟都不给上帝，你就要培养出一个属灵的孩子，要传承属灵的产业，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有什么好处呢？那时候一祷告结束的时候，妈妈就开始把冰淇淋啊、水果都搬出来，全家在那里吃啊。然后妈妈就把那个老二抓到旁边去了，发现班，马上就告诉你，哦 ，he's no good。妈妈说这样对吗？你是 Christian， Bible 是说要 love your enemy 吗 ？So， 你要不要跟他祷告 ？No， 但是主要是喜欢，假如主 ，if that， 我们常常讲 ，what would Jesus do？就问他说：“那耶稣怎么说呢 ？”I think he would love you to pray for him. Would you do it? Okay. 祷告了，他就跟他祷告了。我呢，我是叫老大来哈。你明天 pre-calculus 你怎么不讲呢 ？I think I can handle that. Are you sure? No. 在看到补习，以前还记得数学的时候就跟他补一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结婚你下去了，第二天早上你看见老二蹦蹦跳跳回来了，哦，会有说 happy。Oh, I'm in John's good friends. Why? 他是跟你讲的故事里面，所以孩子在这里面把一些属灵原则应用在生活当中，慢慢慢慢。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孩子喜欢不喜欢？孩子非常非常喜欢，是你不喜欢，不是他不喜欢。你觉得这浪费时间啊，烦死了，正在看电视啊。但是有一次我有个经验，是我们有一个家庭的孩子叫 Daniel 的样子，到我们家 sleep over。那么我们就变成四个孩子了，反正以家庭记得不管有没有课有没有 get 的，我们都会做。做完以后，他给妈妈打个电话，他 mom 给他 stay one more night。妈妈说他 still 的家里面有什么好 one more night 的？你这么喜欢吗？说 I like this Bible study。以后这个孩子就把这个东西带回家里面去了，他们才知道牧师家有这个东西。可是你发现这个孩子在这样潜移默化，你只要。给你几年的时间，这孩子完全会改变，你不用再担心他们的 teenager， 因为你已经 lay good foundation， 你已经把那个很好的根基放在他们生命当中了，所以他们成长的时候就很健康。所以你不要去羡慕人家说，哦，牧师你的孩子怎么养的，我希望我孩子长大像你家孩子这样就好了。其实很简单的，每天喂一点点怎么样属灵东西， make a big difference。 每天在他们的祷告里面把圣经原则一步一步一点点的教给他，明白什么？这个叫家庭祭坛 ，OK， 这个很重要，你们要回去做。尤其孩子小的，我那个孩子很小，我那个妹妹才在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弄了啊。等到他稍微大一点点，4-5岁的，我们就拿一本圣经给他，他就在那念。他当然他整天一节 叫他练五节，练到我们晚上不能睡觉了。他真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了半天，他刻完一节的时候，所以他在没有进小学前，他的背景已经很好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很早让他接触，所以对他们学业也有好处。好，再来呢，我们发现他另外一个特点，到第十三章发现一件事情，因为神祝福他们，神祝福他们的时候呢，也发现一点点小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牛群羊群都太多，罗德的很多，结果亚伯拉罕的也很多，结果他的仆人就吵架了，仆人就吵架了以后，亚伯兰就对罗德说，在第十三章第八节就这样说了，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然后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到索尔都是滋润，那是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原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好，你看他们两个关系，一个是叔叔，一个是怎么样侄儿。要是要选地方选东西，谁先应该先选？长辈有序，亚伯拉罕选剩下才是你的，想想看，我四方面带大的，对不对？这也是事实。可是亚伯拉罕他有个特质是能够传承下去的，就是他永远把人放在物质的前面。你看我们今天很多的夫妻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是物质的问题，对不对？他没有告诉你就借了300块钱给他爸爸，他你就气得要死，你会记300，然后会记500吗？哦，就开始来了啊，夫妻之间就开始。其实很多事情，人永远怎么样，比物质是重要的，而且你要借着物质来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我跟你讲故事好了，我有次跟我女儿读了一本宣教士的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Potato Story。马铃薯的故事，里面讲一大堆新教士的故事，那么跟马铃薯都有关系。那里面讲到一个故事，是讲到在一个非洲的一个村庄的里面啊，里面有个基督徒，那基督徒名字叫做 Emma。 这个 Emma 呢啊，是个村里面唯一的基督徒，他每天礼拜天的早晨他走几个小时就到那个村庄去聚会，那地方有新教士在里面，他村庄就只有他，所以他人很好，村庄里面也没有排挤他。可他在村里面他有个仇敌叫做优达，优达很不喜欢他。优达是个单亲，然后有几个孩子，看他那么快乐，哇，很不喜欢他。那么有一年这个村庄的附近呢就开始有了一次的旱灾，那东西水没有了，东西越来越贵，东西越来越没有了。就有一次这个 Emma 去买菜的时候呢，就听到 Yoda 在讲，他讲说这样下去呢啊，我们整个都要灭亡了。你知道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讲的话都是很负面的，你们看过这种人？再好的事情讲出来都不行的。你碰到这种人，他有个忍耐，你心情再好跟他讲几句话心情马上不好啊，就有这种人啊。啊，那他就讲了，就讲这些话啊，大家心情都不好，天天听就生自己的时候，事情就会这样发生了。你知道这个 Emma 就这个基督徒，他就对神有信心。他说：“对，我们心情不好，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神会适时给我们降雨，适时解决问题。”这个犹大一听这样讲，好气呢，就在这个摊子上面拿那个马铃薯就丢他，丢到他的脸碰到他的肚子就掉在地上了。你知道这个 Emma 身材高大，犹大个子很小，所以大家看到之后都吓一跳，那这怎么办呢？你就果然发现这个 Emma 蹲下去就捡了这个马铃薯。他捡马铃薯一捡起来的时候呢，你发现优达已经把那个篮子拿起来挡着脸了，已经开始战争要开始了。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 Emma 是拿那个马铃薯给卖菜说，我把它买下来，好，这几个我都买下来。他买完然后就走掉了，事情没有发生。他回去了以后呢，他开始在后院的里面把这个马铃薯开始种，马铃薯很好种的，把那个节拆下来就开始种，而且马铃薯是没有水也长的，所以他就开始种。以后这个时期就越来越不好， 结果旱灾可能越来越深了，大家差不多没有饭吃了。有一天这个优达正在愁这个孩子没饭吃，他家的门口被敲了，他打开来，一高大身影站在前面，拍进他抽屉来了。这个人打开，他说：“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没有什么，我知道旱现在食物也是少了，旱灾，你孩子人口也多，我想带点东西给你。”他看一下篮子里面，哦，有东西，有东西人就好一点的，进来坐。他说进来的，他就把东西给你，希望这个帮助你一点。他就看看他，你怎么会买零食？他说：“你记不记得好几个月以前，你曾经用马铃薯丢我？”哦，他说：“你的错，对对对对对，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怎么样？你讲话我随便打，请你原谅我。不过没有关系，这些让你用，你孩子多，你应该可以吃上几天吧。”结果就在那一天的里面，村里面有多了另外一个基督徒，那是谁？哎，对，你们说的优达，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把那个不要把物质拿来跟人对抗，你把物质变成你的利器，可以把人带信主。你有这个本质，你才能够传承。你孩子看多了，他就懂得施舍。我的姊妹就这样子，我回去出来大号不见了，我不会惊奇了。我们前阵子把床送掉了，现在睡地板。第四个，他有个品质啊，他是爱。你知道这个罗德这个人哈，他跑去，他眼睛看见约拿全凭眼是负数的，他眼睛不够亮，因为他没有家庭祭坛，他没有看到罗德的底部有索多玛和摩拉，那地方是负数的，可是那是罪恶之城，是神要毁灭之城，他没有去注意到。结果就发现一件事情，四王跟五王打仗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被掳去了啊。那么你看这个第十四章第十一节，他说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去了，都把掳走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了去，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好，这个事情就传回来给亚伯拉罕了。要是你跟我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反应？感谢赞美主，对不对？你选择的好地方，你看你遭殃了。上帝是公义的，占我便宜，谁占谁了？啊，你开始的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我们不喜欢人占我便宜的人，巴不得他倒霉。可圣经就发现，这个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却为了罗德呢，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第十三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在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那么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所以亚伯兰结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金链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都夺回来，连他的侄儿罗德和他财物及妇人人民也都夺回来。你发现这一个人呢，这个人他的侄儿占他便宜，可当他侄儿有难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把他身家都摆上去。318人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家里面能过个高度的都出去打了。你看他一个人要跟四个王打仗，有没有可能倾家荡产？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罗德值不值得他把身家性命冒险投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一想可能不值得，可是他的看法不是这样子，他看得懂罗德的价值。我想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20块 ，OK，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说你们今天有谁想要，我就把20块送给你。还要感谢主，没人举手哈、啊。那么假如你说有人举了手，我也是属于20块，真的，因为他说要我就给他了。那么他 他说要，我说你真的要二十块，我说嗯，他说要，我要二十块，要，我要，我就把他揉一揉，要不要？我说这样子你还要吗？还要不要？我拿来擦一擦。你还要吗？为什么张伟为什么还要呢？因为二十块还是二十块，但是你的弟兄稍微得罪你，得罪你一下你就不要了，对不对？你懂这个道理吗？二十块钱揉了脏了踩了你都要，你看见二十块的价值，可是你看不见弟兄的价值。弟兄本来跟你蛮好的，就执事会开时候不同意你的意见，你就是跟他讲话你怎么去传承这个属灵的夫妻呢？不可能的。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传承？罗德占了他便宜，他没有放弃他。以下我们更发现，罗德只有一次，罗德又被掳去回来，又回到索多玛，还不知道搬家。以后是怎么样？以后整个的被神毁灭的时候，他还为他代求。你看，你有这种胸襟吗？假如你有，上帝说你可以有属灵的儿子，你父亲可以传承。要亚伯拉罕没有这个胸襟，亚伯拉罕的那个使万国蒙福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传承不到他的孩子身上去。可你有那个胸襟吗？所以亚伯拉罕是个真是有爱的人，甚至那个不可爱的，他说怎么样，他就爱他，而且他去救他的，去救这个罗德的时候，他是白天打，晚上也打，不但是打到那个蛋，还打到别死。要达到合法，合法是虚掩的境界。我每次讲到以色列境界的时候，我们就说从但到别是吧，有没有？那这我能为你做就是到这里为止，再过去那不是我的事情了。 I've done my best。 可是呢，亚伯拉罕甚至达到合法去，合法的意思是亲爱的，甚至到了叙利亚，他说 I'll go wait for you。 我要提醒一件事情，现在的这个亚伯拉罕可不是38岁哦，他可是80几岁哦，他可是年纪老迈，他去打，所以他的爱是何等的真诚。假如你有这个胸襟，你有这种爱，你的福气也可以传承。假如你不行，我告诉你，以上还没有生出来，因为还不行，传承不下去。好，我们赶快讲。那么他打回来了以后，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圣经给我们讲。第17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人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神把敌人交在手里是应当承受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一件事情，当他们去打仗得胜回来的时候，谁先来迎接他？圣经说索多玛王和同门王，这五个王出来迎接他。那么要是我们呢，我们先跟他炫耀，哦，你们来得很好，你的百姓跟财物都在这里，拿回去吧。你发现亚伯兰他没有去理他，他却去理谁呢？理撒冷王，他以神作优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在想一件事情呢，你以谁作优先呢？你以谁作优先呢？这是你需要去一个思考。我们先去邀功呢，还是我们先来到上帝面前，先向神来感恩呢？而且他有一个重要，他奉献怎么样？十分之一。所以你讲十分之一奉献，不是单单是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创世纪讲了，这个旧约的最后卷是马拉基书也讲了，对不对？利未记的结束也讲了，反正十分之一是圣经教导的一个原则。那你会发现，这个十分之一对一个基督徒的学习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把当那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我要打开天上窗户赐福给你。那但是你圣经上有两个是在应许的诫命，一个是孝顺父母再次长寿，有没有？第二个就是奉献，他说我要打开天上赐福给你。可是基督徒经常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我给你讲一些例子，你刷牙的时候， 有一种叫做 Colgate， 有没有？你知道 William Colgate 其实是基督徒。William Colgate 说年轻的时候很惨，他16岁家里很穷，爸爸给他讲说，我没有办法读书了，你自己去做生活吧。他坐船搭那个经过从 Delaware 搭船要到纽约去的时候呢，这个你16岁的孩子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坐在甲板上面看那个海，茫茫然的。那个船长很仔细的，是个基督徒，看着孩子在那里坐很久了，就跑去跟他聊天。他说你有心事啊？他看看他，对呀。他说什么事情呢？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纽约。他说你来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爸爸没有钱，他叫我出去挣生活，所以我现在我到纽约去，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船长问他说，那你会做什么呢？他说我只会做肥皂，因为我们家是做肥皂的，我只会做肥皂，其他我都不会。他说好，你做肥皂好，你答应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做肥皂的时候一定要够斤两。第二件事情，你把所得的你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你愿意吗？这样愿意我就为你祷告。 Colgate 说好，我愿意。就那传统为他祷告， Colgate 到纽约去以后，他就在自己的住的地方做肥皂，然后一家一家的推销，一家一家推销。可是他推销到了一点点的钱，他就奉献给上帝。以后神祝福他， Colgate 到最后不是10%、20%、50%的奉献。Colgate 是一个奉献的人，可是他的发达后来他变成 billionaire， 你知道吗？ Colgate 是变 billionaire， 是从那里开始呢？因为他跟神之地的一个约，神就赐福给他。那你说这个是他的事情，那我再跟你讲个另外一个故事好吗？你说 John Rockefeller 虽然不是多好的基督徒，那 John Rockefeller 其实小的时候非常穷，四岁就打工。以前在四岁的时候怎么去打工呢？他去捡那个玻璃瓶，以前的那个喝的东西是玻璃的嘛，对吧？玻璃瓶去卖。他去打工，打了很久，打了一个礼拜的样子，他总共只赚了1.5元。这小孩子四岁的孩子捏着他的钱来给妈妈，知道家里穷，他妈妈给你，妈妈看那个钱没有马上拿，就把他抱在他的膝上，就跟他讲说，他说这样，谢谢你，你很乖，你把钱给妈妈，但是妈妈对你的要求不好，你把这赚的钱是不是可以有十分之一献给上帝呢？因为是我们当献的。这个 John Rockefeller 当时就把钱抓起来了，就很不愿意，因为他很辛苦啊。妈妈说我不勉强，你想想看好了。这孩子想了几分钟，妈妈把手松开了，点点头好，1.5元要给上帝15%啊。他说好，神就赐福给他。我们知道 John Rockefeller 成为全美国几乎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你还要不要再听？我还有。你知道那个 Quaker Oats 那个 Henry Crowell 也是这个事情。他是一个穆迪来道上附近讲道的时候，他那时候他得了肺结核，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赚什么钱。他去听穆迪讲道说很受感动，他给上帝做了祷告，他说上帝啊，穆迪很有恩赐，我没有恩赐，但是我可以给你帮你赚钱，你如果是让我能够有好的买个 meal 哈，就是那个魔法，我能够做，我什么不会做，我可以做 all meal 啊。那么假如这样的话，你让我，那么我愿意来金钱上扶持你，有很赐福给他。所以现在你们很多人吃的 Quaker oatmeal 有没有？那 Henry Crowell 就是这样开始，也是个 billionaire。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奉献是你赐福的开始。上帝，你不试一试，你从来不知道。我不是帮你牧师练财的，因为你的奉献会收不到嘛，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把它属灵原则来告诉你，你总要去踩踩看，你才会明白。OK，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中间有个特点，它圣洁。我们再看一下这段圣经哈，第21节。所罗门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 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起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只是夫人所吃的并我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十个曼利所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特点，他是为谁打仗？他为所罗门王打仗，他拿他东西是应该的，可是他说你的一根鞋带你的一条线我都不拿，以免你说你使我富足，因为我跟耶和华讲的。所以他决定一件事情，我不沾染任何污秽。你知道我们教会建堂，你们没有到，有机会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蛮漂亮的，敢说可是华人教会最漂亮的。我们是十亩地平地起高楼，没有欠钱。那么在这过程的里面，有些事情很有意思，因为教会建起来的时候，教会才这么少的人要建一个教堂啊，而且牧师说一盖就盖500人，对不对哈？啊，那么他们就在想办法，有人想说，有个地方说他可以给我们一些钱给我们，后来一听是什么佛教的，我说不能拿，啊，说后来就大家就没有拿了，但是大家很担心呢，但是最后我们还是盖起来了。当我们把堂盖完那一天，我们什么都付清了以后，我们没有欠钱，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做宣教呢？因为我们教会没欠钱，所以我们今年宣教呢有20万做宣教，不然20万拿去做 mortgage 去了。所以我们经历过这样一个事情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告诉你说，你跟邪恶的事情不要挂钩，你会觉得很困难，对不对？啊，这个世界这样子，你怎么可能不挂钩呢？那我就告诉你一个道理，你怎样可以成为圣洁的秘诀在哪里？秘诀在这地方是从故事来跟你们讲哈。就讲到一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呢，他飞飞机的时候，到了一个时间，他就必须要做维修，所以他到维修厂去了。他给那个维修人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这个飞机最近呢。”有点声音，他说没问题，维修时间到本来就应该维修嘛，维修完保证没有问题。结果呢，维修了一个礼拜以后就请他来，他说怎么样？维修好了，都很好，该换的换了，人家没有问题。他说你不信是非，我当然要是非啊。他说你就是非啦，有问题再告诉我。他说什么我是非，要是摔下来，死无对证啊。他说你真的觉得我这个你维修的很好？那么你跟我是非，这机械师说那我可以跟你是非，没有问题啊，为什么怕呢？好，他说你上来，他说我就上来，你开吧，告诉你一定很好的，就飞上去了。飞到空中的时候，突然机械师自己讲的，有声音，他说我就告诉你有声音嘛，这机器坏了啊？不是，他说再听一下，他说有老鼠，他说老鼠赶快下去，他说不要下去，不要下去啊，他咬断了电线就下。我们都下去了，啪啪，赶快往上飞，往上飞，啊，从路就往上飞了，就绕绕绕绕绕。他说还有声音，他往上飞，他不能再往上飞了，往上飞都死了。他为什么？没气了。他说那你有没有那个什么那个氧气那个飞行装？他有啊，好，副驾驶给我，两个人都带着氧气罩，从用那个电波就开始往上飞，往上飞，就飞飞飞飞飞，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机械师说好了，可以下去了，然后他就赶快飞下去，因为这个东西等下摔下去不得了。然后机械师笑笑马上出来，好，走了，可以了。他说我可以，怎么老鼠呢？啊，没问题的啦。他说不，你除非把老鼠抓给我看，我觉得这个他没有职业道德了哈，我死的是我，然后你说没事啊？他说不相信。他说你除非捉到老鼠，好，他去抓，过了一会儿抓出两只老鼠出来，死的还是活的？为什么会死？就往上飞嘛。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不能圣洁？因为你不往上飞，你懂我意思吗？你一直追，你不要去对付你那什么罪恶啦，什么生气都不要，一直爱主，一直爱主，一直爱主，这个东西会怎样？你回过头还是死掉了。所以圣经才告诉你说，你要逃避少女的私欲，有没有？怎么逃避呢？与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圣洁公义，有没有这个？你们这个经典 提摩太？有吧？为什么是追求那个会逃避少年私欲呢？就是往上飞的秘诀。你一直往上飞，一直爱主，有一天回头看你那些恶习罪性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们全都死了。你一直对付你的罪啊，我不能生气，你忍一天忍两，第三天你就大爆炸了。你先忘掉那个生气的事情，你一直看着主，你在好像比着在水面上走。我尽量用袁牧师讲的故事哈，你们才有连接性，因为我们是 team 嘛哈。所以你这样讲，你是看着主，你不要去看那些风浪，看着风浪就沉下去。你看着主一直往上走的时候，那些东西它会消失。等你回过头的时候，有一天人家会告诉你说：“哎，弟兄，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不晓得你脸上花光，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往上飞了。兄弟们，明白这道理吗？你不要急着去对付那些罪，没用的。你越对付他越厉害，你绝保证失败。但是你的爱主一直摆上这东西，它自然没有空气，它就怎么样？它就你身上整个就坠下去。告诉你，这是我信主四十几年的秘诀。OK，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神给他应许的，给他以上。然后呢，第九个，他对上帝有不拖延的顺服。以前是说上帝要出来，他就出来了，顺服。但是他对上帝有不拖延的顺服。我们看第十七章，十七章是讲到行割礼。那么行割礼呢，神就跟他讲了。我们看一下第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好，第二十二节，神跟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照神的命令，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丁，无论是在家里生的，就银子买的，都行的割礼。有没有神说行割礼？他怎么说割？正当那日。我们是知道很多事情，好像你孩子跟你讲那个事情，你要把那个草推一下的。 OK， I will， I will， 下礼拜你讲完到回去他还在 I will。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是没有这种孩子，我相信我回去的还没有推了。就在信息里面讲的话，对他的认识，哎，没有，我们是拖延的。但是属神的一个人能够把福气传承下去的是说，神吩咐了，今天我就怎么样，我就遵行，你就帮我传承。你又说哎，没有，你的儿子也会跟你讲哎，没有。他知道这地方是不对的，他暂时不想改，因为现在最终乐怎么样，很舒服。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改的，把它闹。所以做一件事情，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就行了割礼。Okay. 第十个，不厌烦的爱，这讲到对罗德的。你看罗德呢，给他好的让他选，对不对？他被掳走了，把他救，对不对？现在呢？他已经四王与王战被掳走的拿回来了，他要回去哪里？他要回，又回到索多玛去。所以彼得讲他的时候说，这个罗德的一心天天伤痛，有没有？一心天天伤痛，还继续在里面，这是很多基督徒。他不离开索多玛，你们好像不知道这个圣经在哪，看那个表情哈，很可怕的，啊，这么可怕。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二章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救了那常为恶人临行忧伤一人罗德，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他天天伤痛，他不离开。有没有这种人？就是你跟我嘛，对不对？很多事情天天伤痛，不肯离开，还在手中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最后结局火下来的时候全到表面了，可是你会发现上帝跟亚伯拉罕是好朋友，上帝说我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就开始跟他求，有没有？从五十个的求求到最后十个，这个不好求下去了。上帝还是派天使把他一家人给救出来，知道吗？所以他对人有一种不厌烦的爱。要是我救一个人，你已经知道错了，我救了你，花代价，冒着危险救你回，你还回去混，我就怎么样？你救就自己，你自己去吧，我不为你求了。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他的福气可以传承？因为他里面有上帝的性情，上帝不会因为我们一次离开他，上帝就放弃我们；上帝不会因为我们两次离开他，上帝就不要我们；上帝我们多次离开他，上帝还是要我们。这个叫做属神性情，所以这种福气可以传承下去。为什么传承不下去？因为我们有爱，但是我们爱不完全。亚伯拉罕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所以他在信心里对神毫无保留，以前讲十分之一的奉献，现在讲什么呢？现在讲把最好的奉献。你看上帝跟人要东西有点奇怪，要是我要我是绝对不会这样要的。他跟他要以撒，就讲说啊，你那个儿子哈，你就献给我吧。他不会，可是上帝叫他献的时候呢，提醒他一件事情啊，你把以撒献给我。那以撒是什么样一个以撒呢？啊，神说第二十章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那都是提醒他的。你的儿子，而且是你独生的儿子，而且你所爱的以撒。要是我们要一些东西说，那东西也没什么好了，你还是给我好了。我们当时这样要的，上帝提醒你，那是你唯一的儿子，因为以实玛利已经离开你了，你再也没有儿子，这个儿子给我了，你是什么儿子都没有了。而且这是你所爱的，把它给我吧。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反应是这样子。第五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柴，翻起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而是清早起来，要是我们给神讲，上帝过完暑假再说吧，哈，依依不舍，他不是。上帝昨天讲，他马上接着起来，他把他的怎么样所爱的准备献给上帝，因为这里面所献的里面有个意义，里面按照罗马书所说的，因为他是怎么样对上帝是有信心的，他知道上帝可以怎么样可以叫死人复活，他向上帝献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里面已经具备了把他里面的那个属灵的气质传给他儿子了，所以圣经就让我们看时间还有十分钟左右啊 ，OK， 所以他具备了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就是神就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因为他传承怎么样成功的。我们把这十一个这个品质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好好的思考，你的属灵怎么能够传承下去？你就一个一个看，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你的孩子没有办法起来跟你一样去爱主？你就来想想看，你对神的爱是如何，你对人的爱是如何，你的物质的看法如何，这些决定了，那些品质就决定了神把你生命中那个属神的品质传到你的下一代。那第八点啊，我掉了，应该是第十点，没有第八点。十点更好，十点是完美的哈。OK， 好，万国要因你后裔蒙福，这个单是一堂，如果上这门过去一下就好了哈。但是你这样讲是很容易，我像保罗都是把神学讲完就开始讲实际，对不对？我也是一样，神学讲完了，开始讲实际的。认识年轻人。你对年轻现在年轻人的观感是什么？你认为年轻人是叛逆是正常的，所以看看啊，这年轻人像好像有没有这种啊？第二个你说啊，这孩子很难相处，压力很大啊，老是吵。但事实上呢，不需要这个样子。一个健康的家庭有几个原则，一个是有稳固的婚姻，夫妻的感情不好，孩子绝对不会好。 因为他会在你两个争吵当中走漏洞，而且你在争吵里面，你们所拉的第一个同盟友是谁？就是你的孩子，有没有？你们一吵架就开始变得孩子很好，有没有？你们都做的，不要骗我，我知道的，知道的，就开始拉孩子，就开始拉孩子。最稳固的婚姻，不稳固的时候，孩子是没有什么办法变好，不可能的。所以你有稳固的婚姻，你才会有孝顺的儿女，你才会有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你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个健康的家庭的孩子。三件事情：稳定的婚姻、孝顺的儿女、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那么你爱的孩子呢？阿嘎培的意思就是说只为他的好处。那个好，我们现在讲一个，把这段上念一下，我没办法讲了哈。啊，青少年为什么不再承袭父母的价值观呢？因为他里面有个罪性。你家的这些孩子都是罪人，你的慕道友就是你的孩子。你不要忙着去什么地方去短宣长宣都没有什么用处，你把你家的先带上来，那就是一个慕道友，那就是一个罪人。你先，他有罪性。第二个，小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害怕。第二，为什么呢？他怕失去朋友。大家都这样做，他怎么样？他不这样做，他怎么活下去？所以他也有害怕。第三个，他需要朋友，他很孤单。假如你不成为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会成为他的朋友。他很孤单。贪婪、不道德、律法主义，这是想要观看我们的事情。他说我的父母在教会做长职，事实上他们怎么样？他们所做的事情 greedy 啊，我跟他去买菜，我发现我妈妈人家多找他4.5元，他也没有还人家。所以他说当然就认为你这套东西没有用的，你明白？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的，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像师母有一次，我跟他到 Costco 那出来的时候，那排队排很长的，好不容易 check out， 我在外面等他出来以后，把那个单子正在看，我说走了，看什么？不对啊，不对，我说不对，什么东西？他说这西瓜没算钱，我说熟，我说你不是 check out 的吗？他说对啊，他说不对啊，他说我回去跟他讲，我说你还要再排回去半个小时，哦，他说不行啊，这个不对啊。后来还有来那个穿那个红夹克的一个男生 supervisor， 我们就跑去跟他讲，他说是是这个，他说什么事情吗？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这个西瓜好像没有挣到钱了，他讲什么熟？没有关系啊，他说不行啊 ，OK， 给他拿去那个另外一个机上面，机咔咔给他扣掉5.2元哈，然后他就平平安的出来哈，我就看见这基督徒的品质哈，不贪婪的品质。所以很多事情，他看见父母的这些事情，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父母讲一套做一套律法主义，所以他对基督教应许，他就整个破灭了。他当然不会相信你这套东西，何况世界有很多反面的社会价值在里面，他学校所听的，他朋友所说的，internet 上所看的，都是整个是全部反基督教的。你现在去internet看，整个思想都反基督教的。光是同性恋你就辨认得一塌糊涂。 What's wrong? Why? 他们从来没有巴勒过别人呢、啊、有没有听过这个？ They only for themselves. 哇，那没有帮。后来有个人比较厉害的，也是年轻人， So drug 也没有巴勒别人了。 Why drug is cannot do the drug? 他们自己有办法说。所以这是很多社会价值观在改变。所以现在的他们的现在这一代人叫做后现代啊，也就是什么都是相对真理，他们从没有很客观，他们是主观进入这个事情。我认为好才好，所以我后面把 premodernism 是讲 I call it as it is， modernism 是说 I call it as I see it， postmodernism 说 it is not an idea I call it。 所以你知道这个 postmodernism 就后现代跟现代之间的差别。后现代最重要，你带领孩子最重要的是说，他只要他 feel good 就可以了，他什么都是个人主义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假如我现在有个电话声响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摸口袋，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 AT&T 的声音，对不对？都以为是他的啊，那些人就是现代人。但是有一种后现代的，他是不会摸的，因为他的声音是非常独特的。他拿到手机那一天，他是灌他自己的音乐在里面。我女儿是公鸡，除 非公鸡叫，他都不会摸你，全部人都摸他不会摸，这很典型的的 postmodern 的。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我来美国1977年，我最常听到的话就是 hot， oh she's hot， oh that's hot， 现在都是 cool， cool 是后现代，cool 的意思就是说 I feel good 就是 cool。最小孩子那个头发是机关有没有？公机关啊，然后内裤穿到外裤外面有没有？好几层，他不管你怎么看的、啊、，they don't care，I feel good， 那叫 cool。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看另外一个，哦 ，he's cool， 他好丑哦，那怎么 cool 呢？因为他很有特质哈、啊，就是 postmodernism 的一个现象。所以他你要对孩子这些现象的时候，你去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明白他的美观道德观是怎么样一回事情。你不能给他讲说 because it's true， 他说 this is not true， 什么叫 true？他就告诉你，所以很难。我今天很可惜没有办法讲很多，因为时间飞机快飞的，我赶快讲。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几个重要的东西。现在年轻人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他们有 TV 的问题，有电的问题。你看，孩子一天到晚在玩电，你禁止不了他。车上太晚，因为他有 4G。你的孩子怎么样 ？WiFi， 人家不给你就不给你，对不对？他是随时他都可以玩。所以你控制不了他，你以前电脑还可以用什么给他锁着，他现在不要你的 router， 对不对？他有 4G， 他别人可以用，所以他们面对这个挑战，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 pornography， 小孩子初中就会看，因为有人会传给他。在学校他们会用 drug， 可能你不知道，可他们也可能用，因为别人说 don't be a baby， 他们就用了。他们有 premarital sex 的问题，十几岁的孩子70%他们有婚前性关系。所以我的孩子呢16岁那一年，我就给他一个 purity ring。 你们有知道什么叫 purity ring 吗？去 internet 找一个 purity ring 你就出现了。我就去买来一个，才40几块钱，16岁生日那一天我就交给他。爸，这是什么 purity ring？ What's that？ 我给他解释，上帝要的是圣洁的，以色列人的祭司要娶的是以色列的处女为妻，我就把这东西给他们。所以我女儿她手指太小了，很对不起，她买了以后她戴在食指上没有用处，但是我会给她。所以你要知道，在今天他们挑战是很重要的，因为 everybody does it。 处女在年轻人当中已经不是一个 virtue 了，是个 stupid。所以注意他们面临挑战，我今天没有办法讲很多，但是让你们看一下眼界。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机会接触年轻人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他们的整个在学校教育里面很少教导价值的 ，they teach you about the price， 没有 teach you about the value。他们不知道什么价值，他们教说你学这个，所以小孩子他们都在高中的 curriculum 就会学 finance 有没有？还去投资有没有？They teach them how to make money， 可是他们没有 teach them invest eternity， 他们没有 value 的观念。而且他们的同学当中，他们的 pressure 里面都是 negative peer pressure， 所以他们很怕孩子其他人讲他怎么样。他做基督徒他也很害怕，所以他们是面临的这些挑战，请你们同情他。所以他们的挣扎是什么呢？在内在里面他们有 identity 的问题。 identity，他是 ABC， 他不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对不对？那他是什么人他也不知道，所以他也很迷惘。他们价值观受强，他们很想独立，他又很害怕独立。在里面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每个孩子都很自卑。你看有些孩子走路起来一天到晚，你看他走的时候一天到晚就大热天戴个裤子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那孩子戴裤子然后就到处走，这样就是 low self esteem 的一个现象，因为他不想面对。你们又要在讲什么？都是因为戴着裤子，然后就老是躲这个角落啊。但外面行为他们显出来是什么呢？他们就不太跟你讲话，你很难把你孩子叫他讲一句话的。你们发现这个？Difficult to ask them to say anything. How's school? Good. That's all. Very good. 他们告诉你啊，哎，你这什么东西 ？I don't know. 啊，他们这样子，然后他们反叛，他不喜欢权威。你讲的时候，他就跟你大吼大叫，他生病，你当然也怕了。 所以就慢慢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的孩子好像刺猬一样，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让抓刺猬呢，这样抱怨，那样抱怨，啊，别人去跑，这是我们现在所发现的现象。但是我们对他期望是另外一个事情，你对孩子期望什么？很多父母叫读好书，有没有？啊，将来就可以有好的生活。但是什么叫读好书？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些孩子是能读书，有些孩子就是不能读书。不能读书会比较不出息吗？也不会啊，因为王永庆班上毕业是最后一名啊。真的真的，王永庆小学毕业是最后一名的，你给他打工的，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你所认为的。就什么叫做好说内在道德是谁的道德？是你的道德呢，还是上帝的道德？你要思想，今天都没有办法讲，那你们看一下讲。所以我们怎么解决？我念完就结束了哈。怎么解决呢？你要孩子成长，要读好书，有好的道德，是你的目标。你要问一下，上帝的目标是什么？是你的目标，那上帝的目标是什么呢？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那生命的基石，箴言一章七节到九节，你们一定要记得。箴言一章七到九节是你要教导孩子最精要的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段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颈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所以这边有三个原则，一个是什么样？唯有上帝，是上帝敬畏耶和华，上帝的标准是你的标准，不是。所以你要把上帝的标准变成你里头的标准。是 act morally 还是 think morally？ 所以每一个 moral 你要做的时候，你要有一个 why， 这是一个对的事情，一个思考。上帝的标准不是你的标准，不是爸爸标准，也不是妈妈标准，也不是老师的。上帝怎么说？要把这 moral 放在里面。第二个，要教训他们听从父母，父母要有好的榜样，而且要 communicate 啊，要怎么？我赶快念完。第三个是怎么样？你要远离恶人。Environment， 选朋友的时候，你不要假设一首歌，所以你家里的孩子，好的孩子，有见证的孩子，让他在你家里面 sleep over， 会影响他。sleep over 是最小是很重要的，跟教材的 sleep over 也很重要。OK， 而且他来你家 sleep over 的时候，你旁边有什么东西也很重要。结果每个人都拿一个 iPad， 哇，玩 game 啊！你说我们今天 sleep over， 我们一个 special program，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做什么？那他们的时候，他们就 program wrong 的时候，他们可以彼此学习。所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一对一的约会，我讲到这里，大概底下就不能再讲，有飞机要飞的。Okay. 一对一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很重要的，你无论如何，假如你有三个孩子，你一个月至少跟他约会一次。第一个礼拜跟第一个，第二个礼拜跟第二个，第三个礼拜第三个，第四个礼拜跟太太，对不对？刚刚好，每个礼拜你都有打牙祭的机会。那么为什么只能一个呢？因为小孩子一多起来，他们会结党。一个的时候，他落单的时候，你跟他成为一个朋友。我经常带着我孩子去，就问他们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说他是 Wendy， 我说好，去 Wendy。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约会一样。我女儿，你要什么？我去买，我就把它买来放在他前面。你带我祷告，那天他帮我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就跟他讲说，爸爸今天在 office 哈，哇，有点 tough。他说哦 why？ 我就跟他讲完说啊 me too， 他也开始讲。那我就开始了解他，也就是说我在这一次约会当中，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他了解我多一点，我也了解他多一点，我们两个成为好朋友。这叫 one to one dating。然后这个孩子，这个礼拜我找二哥去的时候，我说啊 Tim。你礼拜二晚上没有时间？哦呀，妹妹知道说，哦 ，that's your turn， 他们都知道的，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不记住的。他说，反正上礼拜我有了，这礼拜方哥哥也是应该，第三礼拜是谁，他也能够接受。所以你要 one to one， 因为这你的孩子，你如果不做他的朋友，他别人会做他的朋友。你不跟他好好谈，别人会跟他谈；你不跟他束缚，别人会跟他束缚。所以当你跟他 one to one 约会那段时间当中，你们两个是朋友，不是。父女的关系不是父子的关系，他就是你的朋友，你也要把一些东西跟他讲，我的困难是什么？他说 I pray for you， 所以有时候他也很大胆，他在关机里面他就按着我就祷告起来，我反正有点不好意思啊，因为他完全眼睛不管这个，他是 individualism， who care， 是 moderate， I care， I don't care， but I pray for you。还太大声都有可能啊，只要不生气，你眼泪掉下来就可以看。那在那句下来就我很难 balance 哈、啊，我他是年轻人，所以你要解决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他的朋友，而且注重他的 love language。你知道 love language 五个 love language 你们记得吗？还是你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爱的语言，对不对？啊，像师母的爱的语言是 service。这师母一天到给他端盘子，因为他认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帮他洗碗哈、啊，啊，他就感觉很窝心。我送他礼物那种甜，我送他玫瑰花，他把倒挂起来，要我就不送了、啊，因为他 language 不是 gift， 但是有种 language 是 present， 就是你给他礼物，他会很高兴的。有一些 language 叫做quality time。你要陪着他跟他穷聊那一种，有一种 language 叫做 touching 啊，他用他是触摸的，所以你要了解那个人 language， 你要研究你的孩子他 learn language 是什么样的，然后用他 learn language 跟他讲话，他孩子跟你就建立感情。你不能老是拿东西给他，他更不需要东西，因为他需要 quality time。 你老是送他礼物，他就把你丢在一边不 care， 你知道为什么？ OK， 买这个好的东西不要，因为他的Love language 是 quality time 嘛，他需要有人陪他，可是你不陪，你老是给他东西，他不要这个东西，所以 study 的 ，OK， 这是你们的功课。有效的沟通，行动比语言更重要。你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注意这个，只是重要的事情，次要事情不要唠唠叨叨的 ，to the point 就是 say it，OK，、okay? 不要绕圈子，不要起承转合啊，那个后现代人没有时间跟你搞这个了，你就是 to the point。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啊 ，I feel 这个事情，那你觉得怎么样啊？第二个，你对他的 instruction 一定要 clear 而且 constructive， 不要绕来绕去，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因为已经不够好了，又绕句子，他怎么听得懂在讲什么？就是，然后你要检查你的假设，你又是你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是一开始的假设，他一定是个样子，有没有？我们做妈妈的特别。特别是、哦、他一定又是这样，一定又是这样，背着我的经验 他就会这样，他检查你假设，而且他讲话的时候听完他所讲的东西，不要讲到一半就好像你都知道，他们烦死了，他们烦死了。我等一下会讲说他们孩子跟我的反应，等一下会给你看一下。假如你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尊重他的看法，试着了解他的思路跟原因。有时候你试着了解他，然后把你的感觉介绍性表明出来。假如他的事情做了以后让你很难过，你就要坦白给他讲说，他说阿雄啊，你这样做呢，妈妈好难过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很 balance， feeling tell him the feeling， 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因为他 care 你的，不要教训叨叨，相反的，你要多问他问题。有东西你不太清楚，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那你这做的原因什么？问他哈。那有时候幽默一下，假如你不会的话，去看 Cosby Show。你们在看 Cosby Show， one of the best 是对年轻人教育的一个 film。他讲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去跟他学，应付他那几个孩子，用心的听。好，孩子的请求，这是我收集的，你注意听。孩子们经常告诉我说，他们觉得说，请听我讲完了，并且了解我。很多父母因为没有孩子没有讲完话，你说，哎，你不要讲了，有没有这种？啊，怎么样？不用再说，我都知道。其实你并不知道。第二个，开诚布公。假如你家里经济发生问题，他了解的，因为所挑的，他们最痛恨的就是你把什么都把当做小孩子，什么都不让他知道。They don't like it. They want to be part of family.他说我爸爸他最近被撩过，他还跳脚，每天还记得公司包上班，还叫充满满满帮到。因为有人告诉我说你的先生怎么在 library， 然后一问才说他已经失业两个月了，我不敢讲。他说 tell me， 或者 we can share with you， 他们这样讲，他信任我们，让我们在错误中学习。我的孩子都讲说了 daddy whatever you teach already in me don't worry。那我说你妹妹这个 I can learn it anyway， 他是这样给我讲，说我必须要从错误中学习，我不会一天成圣的，他是这样讲。但是他又讲一件事情，他说请你管教我们，但不要控制我们。他不要你做错，他也知道错了，可是他父母讲话他非常 disappoint， 他知道错了，他希望父母骂他一下，矫正他一下，他觉得他是骂他的时候感觉父母 他会跟你吵几句，可他会感受到你的爱。他说请你管教我们，但不要控制我们。然后不同的时候，看法不同的时候，请让我们各让一步。这个肯定说对啊，对不对？好，我不戴假睫毛，那么擦个，可以吧？啊，够够够，这样好。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跟关心，对你随时的帮助，那要求这些东西。我寄给你们这个 slide 好了，因为这对不起，我这个没有办法讲，这东西其实蛮重要的。最后一个，成为他们好朋友，你不成为到好朋友，别人会怎么样？会成为到好朋友。你好朋友的秘诀，我告诉你们，跟他 date。OK， 谢谢你们，我赶完了。哦，恩主，我们实在是要讲东西太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讲完。但是主，你把这些观念放到里面的时候，主，你要改变我们，你要让我们有个真正有完美的人生，要个蒙福的人生。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们在你面前与你建立好的关系。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要因你蒙福，我们的夫妻要和好，我们孩子要端端顺服。主啊，我们要在这里面，我们要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我们的教会，要因着这样子把这个影响带到整个国度的里面。主恩待我们，我们软弱的时候，主耶稣你也伤心，但是主，你要使我们站立，因为你在意我们的想法，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孩子交在手中，圣灵的主恩待我们的下一代。主，愿他们少年负恶，他们跟从你。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你们。